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首先来浏览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际油价周一进一步下跌，俄罗斯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俄罗斯不会减产。那投资者重新担心原油市场供应过剩的问题恐怕会继续存在。那上个月呢，委内瑞拉联络其他的欧佩克成员国，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并且呼吁欧佩克考虑与俄罗斯协调，制定出应对油价下跌的策略。那受到这个消息的带动，隔夜呢 ICE 布油下跌4.2%，至每桶46.52美元。随着油价的暴跌，美国一度繁荣的页岩油行业目前是面临着挑战。今年上半年，该行业现金外流超过了300亿美元。这一资金短缺预示着美国页岩油行业的破产和重组的数量的增加。那标普数据显示呢，今年美国已经有16家油气公司出现了债务违约。按照目前每桶是46美元左右的油价来计算，美国超过一半的油气生产商正在亏损。那英国石油和天然气管理局周一也表示，从去年末开始呢，英国北海的油气行业已经削减了5000个工作岗位了。在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之下呢，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了投资者眼中的脆弱链条。周一呢，新兴市场货币跌至了历史最低的水平，马来西亚林吉特跌是1.6%，至17年的低点；土耳其里拉跌1.3%，而印度卢比是跌将近2年的低点。美元对韩元突破了1200，一举升至了4年前的水平。而巴西雷亚尔今年呢是已经贬值超过了30%。分析人士就认为，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再加上美国即将开启加息周期带来的冲击，短期来看，新兴市场货币的表现还需要观察美联储的脸色。油价的下跌呢，令到巴西和哥伦比亚这样的产油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同时呢，这两个国家又是非常重要的咖啡出产国，如同其他的大宗商品一样，咖啡也难逃大幅降价的命运。
巴西和哥伦比亚是阿拉比卡咖啡的主要出产国，目前这种咖啡的价格已经跌至了2014年一月以来的最低。上周在美国纽约 ICE 期货交易所价格下跌4%，到达1.1915美元每磅的低位。巴西雷亚尔和哥伦比亚比索在过去6个月中是新兴市场货币中表现最为差劲的。由于海外买家购买咖啡使用的是美元，这促使当地的咖啡生产商扩大出口量，以应对本国货币贬值带来的影响。2014年，巴西遭遇到数十年以来的干旱，使得咖啡的产量下降，而今年丰富的降雨促进了咖啡的产量。巴西最大的私人银行巴西伊塔乌投资银行已经把今年年初预计2015年巴西咖啡生产量4500万包提升到了4800万包。产量的增加无疑再次对咖啡的价格产生了不利因素。
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知名的房地产研究机构来访国际周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8月底的一年，伦敦中心区的房价涨幅仅为1.7%，创下了5年多以来的新低。报告指出，中国货币贬值以及股市的动荡，使到很多的中国买家推迟在伦敦购置房产。此外呢，去年价格是93.7万英镑以上的房产上调印花税，也抑制了需求。截至7月的3个月，伦敦豪宅的销售额下降了30%。韩国外交部官员日前表示，随着中韩关系快速发展，韩国已经在研究逐步对于中国游客实行免签的政策。近年来，韩国不断采取措施对于中国游客放宽签证规定，其中包括济州岛向中国游客免签。去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一致同意需要逐步扩大双边的免签计划。好，刚刚我们看到了有关于宏观方面的消息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要重点来说一说，就是有关于这个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问题。那由于昨天美股呢休市，所以今天我们逐渐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人民币汇率，以及接下来对于海外资产，我们国人应该如何来投资。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请到现场嘉宾呢，是来自于国泰基金的基金经理吴向军先生。吴先生，早晨好。
早上好。
我们知道在8月10号开始连跌3天，下跌幅度是达到了4.7%，这是人民币汇改以来史上从来没有过的3连跌。
对。
那到目前为止呢，很多的评论就认为，对于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啊。同时，市场很担忧资本外流之后，包括美联储加息之后，会对于中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那更重要的就是说，目前啊，我们持有相对而言对美元越来越这个贬值幅度越来越大的人民币的话，我们该如何进行海外配资？
首先呢，就是 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人民币在史无前例，不能说史无前例，就是汇改以后呢，就是头一回这么大幅的贬值，也造成了很多人对是不是人民币会有大幅度的流出，对不起，外汇大幅度流出呢？因为很多的外汇呢是大家认为是热钱进来的，那么在这个贬值的时候，那么热钱会不会很多会流出？我们看到八月份从人民币贬值以后呢，每天的外汇交易确实比之前呢要
活跃了
很多，大概达到450亿每天美金每天，那么这之前呢可能300多亿每天，所以说增幅还是蛮多的。那么人民银行往外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这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上个月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了新的这个数字，上个月美就是外汇储备的下降，达到了939亿美元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历史上最多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像以前呢也有类似差不多的单月流出呢也有的，像2012年有一个月，这个我们国家政府呢打击虚假外贸这个当时就是热钱流入了，也有大概900多亿的这样一个流出。那么我们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有3.6万亿3.56万亿的样子，那么流出900多亿，那么也一个月单月就3%嘛，这个3%其实也是不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那么我一开始担心呢可能达到1-2千亿这样一个数字，因为如果说以前每天这个外汇的交易增加了100多亿的话，可能会达到1-2千亿流出，其实没有那么多啊，比我想象的少很多。
嗯，
那这一方面可能是大家是不是对这个热钱的体量有一些是不是想太多，或者说是呢是不是国家的有些控制外汇流出的这个手段也起到了作用，
嗯，
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总体来讲的话，这种外汇流出的这个速度，我觉得不必要，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对，这个不需要害怕啊，这样我觉得还是正常的，而且是。你像我们这么多的外汇，其实有点太多了。以前前几年一直都说我们外汇储备太多，对吧？应该是让它鼓励流出一部分。现在真的流出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它一个月流出几百多，
正好可以消化一部分的外汇储备。
对，
嗯。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就怎么配资？
对。那么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讲的话，我认为啊，投资者的金科利率第一条就是说呢，要长期投资；第二条就是要分散投资。那么中国投资者呢可能大多数的资产呢还都是投资于国内的资产，像 A 股啊特别特别的多那么像其他的资产呢就比较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不应该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那么比方说投资海外的资产，像美国的股票啊，像欧洲的股票啊，像海外的债券啊，甚至像海外的房地产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方向。我觉得是跟中国的资产关联度越小越好的，那这样是就符合这样分散风险的这个要求。像美国的现在的经济是全球的一枝独秀啊，那中国是经济在不断减速，那么欧洲呢市场经济不怎么增长啊，日本也不怎么增长的，那美国呢是唯一一个是一个亮点的一个经济体，那么而且它的也经济中像房地产市场啊也没有什么泡沫。而且是刚刚触底反弹那么一个过程，股市呢，我们刚才看到呢，那个美国的股市的估值呢，也比中国的股市估值低很多，所以说在各种条件上，我们看到，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股市其实是比较适合大家来投资的。那么现在最规范的投资呢，在中国来讲，对于海外投资就是 QDII 的投资嘛，其他的方式呢都不是特别规范。那么中国的 QDII 的投资呢，就是成立从2007年开始有一段的时间了，表现呢有好有坏，但是呢我们应该看到海外的投资或者 QDII 的投资呢是非常宽的一个投资方向，那有香港的投资，有巴西的，有美国的，有这个欧洲的都有，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可能分析起来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的建议就是现在来看的时点呢，美国的股票是在整个股票市场来讲的话，是跟中国的股票相关度最小的，而且美国的经济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分散自己的风险的话， 美国的股票的 QDII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方向，
所以可以选择这个合格境内投资者 QDII 的方式来投资美国的股票。美国股票相对而言基本面是比较靠得住的。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额度的问题。
对，
我们看到其实 QDII 它这个额度并没有增加。
对，你说的是这样子的，在四五月份的时候，有很大一波国内的资金的投资港股的，那么消耗了很大一部分 QDII 的这样的资金，那么这个额度，但是从那以后呢 ，QDII 的额度并没有增加，是否会增加呢？也不见得。那么造成了如果说所有的 QDII 的额度都被耗尽的话，那可能以后想买 QDII 的基金呢也不容易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挑选比较好的 QDII 基金，这个还有能够有额度的这种 QDII 基金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海外投资的方式。
所以说越早越好，越早抢占额度，你就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投资。因为接下来可能额度如果不增加的话，可能大家获得这个额度的机会就会变得更小了。
对，这个如果说我们的政府以后比较更加强硬的手段控制这种外汇的流出的话，QDII 的额度的增加可能是一个比较渺茫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也是属于这个外汇流出控制的一种手段。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这个两地互联互通。
对，
就是香港市场和内地股市的这个互联互通啊，包括深港通，原来我们说今年年底之前或者十一月份是呼声最高的这么一个时点。那就目前来看，你觉得这个时点我们还能够期待吗？另外如果互联互通接下来的步伐，比如说包括这个额度的增加，包括更多的这个渠道的一个拓展，你觉得我们还可以期待吗？
现在我们刚才看到李小夏说的这个可能会被 delay， 会被拖延。但是我觉得大方向呢，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是越来越开放，而不是越来越回退的。那么不管是深港通、沪港通，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都应该实现。我们不能说在我们需要外资投资的时候就让它来，不需要外资投资的时候呢就不让它来。那现在是需要外资投资的时候，想让它来但是不让它走。那如果说只让他来不让他走的话，肯定就没有人愿意来了嘛，对吧？这个跟股市也是一样，你如果说只愿意人家去买不愿意人家卖的话，或者限制人家去卖的股票的话，那人家在买的时候就要思量一下，我是不是应该买。那么这样一个股市呢，就是应该比较自由的，给大家提供工具的一个地方。那么股市的涨跌呢，这个政府其实应该尽量少的干预。当然呢，在恐慌的时候，这个适当干预是应该的。但是长期来讲的话，维护一个股市的正常的开放、正常的运作，我觉得是大的方向吧。
好，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有关于这海外配资，还是以美元或者说以美国市场为主要的一个标的是比较现在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通过 QDII 这种手段。好，非常感谢吴先生给我们说到这个配资方面他的一些个人建议。这也是正在播出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下来留言一组最新的全球公司资讯。根据外媒的消息，对于苹果职位招聘的最新分析显示，苹果正在加快招募人工智能的专家，并且正在大幅度的扩大其人工智能员工的团队规模，以挑战在这一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 Google。 这一分析结果呢，得到了多个消息来源的证实。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苹果目前正在试图增聘至少86位机器学习领域的专业人才，后者呢是人工智能比较流行的一个分支。该公司的一位前员工称，过去几年苹果雇佣的机器学领域的专家数量增加了2到3倍。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Amazon 将会在2015年假日购物季发布售价为$50的6英寸平板电脑，这也将是市场上最便宜的平板电脑之一。那只有 Amazon 当前的 Fire HD 6英寸的这样的一个平板电脑的价格的一半。那 Amazon 计划发布的平板电脑还有将有8英寸和10英寸的屏幕型号。在上周登陆日本之后，视频流媒体服务商 Netflix 有望在2016年1月进军韩国市场。那 Netflix 呢正在寻求与韩国移动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Netflix 之前曾经表示到2016年底计划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线。大宗商品贸易巨头佳能可周一宣布，计划在明年年底将其高达300亿美元的债务削减100亿美元，以应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所造成的冲击。那方法呢包括暂停股息、出售价值是20亿美元的资产，并且发行新的 股票已融资20亿美元。该公司呢还宣布计划暂停刚果和赞比亚的矿铜的这样一个生产，此举呢可以减少40万吨的高纯阴极铜产量，从而起到提振价格的作用。这一计划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佳能和股价当天一度大涨将近11%。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国股市的下跌，外资车企在华销售继续下滑，其中的通用汽车8月份在华销售创出了5个月内的最大跌幅，而福特和尼桑的销售也是令人失望，凸显中国车市继续低迷，外资车企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德国汽车专家就预计中国明年汽车的销量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而中国是德国汽车最重要的汽车市场之一，二季度大众36%的销售业绩来自于中国，宝马是20%，而奔驰是16%。根据知情人士介绍，英国零售巨头乐购正在考虑出售其中东的业务，以进一步削减债务。乐购周一宣布呢，作价42.4亿英镑出售其韩国业务，但是交易所得仅仅只够它偿还不到1/5的债务。好，刚刚我们在纵览全球公司资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来关注一下值得关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先跟朋友们盘面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将会说的是一只个股，是来自于酒类行业的 Constellation Brands， 是星座酒行。那我们下跌幅度呢是1.15%。星座酒行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说过的，我们上次说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涵盖的种类非常多，从 Vodka 到气泡酒，
对，
到葡萄酒，
对，
白葡萄酒，各种各样的酒有200多种。
对，我们为什么想聊一下这个公司呢？就是在我看了一下过去一年美国标普500只股票前十名里面表现最好的前十名股票呢，有40都是食品饮料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回想到中国来看的话，现在呢中国的股市也好经济也好都不是特别的景气，那么我觉得食品饮料行业呢是一个值得比较深挖的一个行业，因为它处于这个非周期的行业，而且有的食品饮料的企业呢可能还是反周期的，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它的收入的稳定性我觉得是很多其他的这个周期性行业无法比拟的，所以说它一般在估值方面呢都是比较贵的，像美国的这种食品饮料行业估值20-30倍都是正常的。那么相反在中国这样一个估值比较高的一个 A 股市场，食品饮料有些食品饮料的公司呢它估值反而比较低，所以说我觉得是大家关注的一个，像 Constellation Brands 就是星座这个
酒行
它是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酒企啊，应该是前3名的酒企吧，它有200多个这个 brand， 就200多个品牌的酒，主要呢是葡萄酒为主。那么你想一下，如果当然他自己是不卖酒的，他是把酒卖给这个超市啊什么其他的这个渠道来去的，他的这样一个过去这200多个品牌都是通过收购来的，不同的收购包括Robert Mondavi 这样一个高端的酒，还有其他的很多低端的这个葡萄酒，甚至包括中国的青岛啤酒在美国的销售权啊，包括 Corona 在美国的销售权，这些呢让他的这个offering 就是品牌特别的多。他到一个超市以后，他可以说我有200多种酒的酒单，你可以来这个从我这200多种酒单去选购，就很容易。那么不像中国的这种酒吧，一般每一个公司就一个主打酒，像五粮液就是五粮液，茅台就是茅台，它可能有几个
一个酒企就专注卖一种品牌的酒。
对，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它的销售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如果我们想象的话，中国的酒企一下子卖10几20种酒的话，那么它在这个零售行业的它的地位就一下子非常，
主要是渠道上面它就会削减很多的渠道成本。
对，那么一个销售人员可以卖10种酒，和一个销售人员可以卖1种酒，它的销售成本是大大的
减少了
、就好像保洁一样，你到任何一个大型超市，保洁的产品都是一面墙一面墙的这样子，因为它有很多的产品，你不要这个可以要那个。那么任何一个销售渠道对保洁都是非常尊重的，因为它可以拿很多的产品过来，充满它的货架。那么酒类行业也是一样，如果说一个酒企能够拿很多的酒过来充满它的货架的话，那它的这个地位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食品饮料行业的话，也可以像国外的食品饮料行业一样去学习，进行之间的它这样的一个互补，它的一个像是 consolidation 这个互相的收购，那么也增加自己的实力，减少自己的销售这个成本。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抗周期板块，其中就是包括这个食品饮料酒类行业，还有更加著名的是这个公用事业板块，还有生物医药板块。我记得一段时间以来，自从这个A 股震荡和美股出现了一波震荡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说食品饮料行业、这个酒类行业，也包括这个公用事业板块，还有这个生物医药这种抗周期板块。那刚刚你所说到这一类板块在这波震荡上面有比较好的防御性，但是防御性的话，我们要注意它本身的一个包括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以食品饮料来举例的话，就是说它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渠道销售的这样一个成本是不是可以削减？
对。
嗯，那我们还说到就是像这样的这一类型的板块的话，我们投资除了要关注它的本身的一个基本成本是不是能够持续降低，还有它本身的这个行业的周期性，那我们还需要关注些什么呢？
当然它的这个市场份额呀，它的这个消费者体验呢，这些都是它的这个策略都是有需要关注的。
嗯，
那么我们这边也看了一下，就是像中国的酒类呢，是白酒呢是没有基本上没有外资冲击的，都不像啤酒啊、嗯、像其他的葡萄酒啊，这个
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比较本土化的
比较封闭的、
比较封闭的一种相对啊这样一种行业，
比较安全的一个
比较安全啊。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有关于这个热钱流入和流出的这种状况，可能在白酒的行业，尤其是这种白酒的酒企当中，可能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冲击相对会比较少，而且本身抗周期性，所以现在而言、是值得关注这个板块。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其实 A 股的相关标的已经出现在了屏幕上，包括贵州茅台、泸州老窖、五粮液、洋河股份、伊利特，还有老白干酒、古井贡酒、托牌舍得和微微股份等等。那这几个我们很明显都是白酒企业啊，这些白酒企业很符合刚刚你所说到的两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是它本身的行业特性抗周期，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本身受外资的冲击比较少。好，非常感谢吴先生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有关于这个宏观方面啊，人民币汇率以及如何配资，还有关于白酒行业、食品饮料行业目前应该去关注哪些的要点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那如果您对我们节目内容感兴趣，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资讯来查看。